第三节，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我刚刚讲的那些字眼都是从这里找出来的。神从哪里提拔我们？单单这篇诗篇里，阴间、坑里面，可能都是，我想大卫生活里都有，包括接近死亡的经验。那个接近心肠被撕碎的经验，我们同工最近在看亚撒龙的死，看到大卫那个痛啊！亚撒龙活着他也痛，亚撒龙死他也痛，活着听到看到这个儿子把他的哥哥杀掉了，活着听到看到这个儿子要来造父亲的反，活着听到这个儿子跟自己的父亲的妃嫔亲近。那不是撕痛了吗？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有这样的儿子，然后等到这个儿子死了，他又这么爱这个儿子，也被撕裂，我觉得这都是他的痛。然后他以前跟他父母的关系，跟他兄弟的关系，跟扫罗的关系，跟约拿单的关系，常常都是要到阴间里面，人让他很痛苦。你使我存活，各位，我们也有很多痛苦的，甚至求死啊！我宁愿到阴间里去。其实那时候你的灵魂已经在阴间里了，被提升起来，我都很难想象这种提升、这种痛、这种难过。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早产儿母亲的心声，那个小孩子，我忘记是。几个月生的，非常 tiny， 真的，我看那个照片，真的比我们手掌大不了多少，好小啊，好像在保温箱里面活了，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吧，还是三个礼拜。那个妈妈写了一篇文章啊，她说你永远不会忘记她。我在想，这小孩子嘛，就算很疼她嘛，也不过是这么小一点点哎。那你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们在西方也有这种，好像是这种协会啊，这样的母亲的，因为有些伤痛哈、啊，我们需要上帝来医治我们。我知道很多人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伤痛，有的时候人家的一句话，有的时候是一个经验。你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因此大卫每一次我们被拯救了，让我们不是停在啊伤被医治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会颂扬他。第四节，耶和华的圣名呢、啊、你们要歌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他的名就是他自己，只是用那个名让我们特别记得清楚一点。他的名最特别的，他的名是什么？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尤其是念圣经神学的时候，讲耶和华的名有好多好多好多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什么？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耶稣啊，万王之王等等，很多。他的名或者他的特点，最特别的是什么？当然真的我们不能分开，他的公义、圣洁、良善都不能分开的。不过我比较喜欢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四十四节，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的儿子有神的样子，神的样子的特点在这里说，就是爱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想不限于这个，我觉得当耶稣讲出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有个更重要，就是你们根本活不出这种生命来，就是说你们需要去依靠上帝。我们要在这个世上像上帝，我们是像上帝的儿子一样哈，歌颂他可纪念的圣名，歌颂他的作为，他的作为被说出来，被记下来，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在马太福音和在这里，就是他提拔这些在罪恶中的人，拯救他。 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不欢呼。我猜我们很多人经验是，他的恩典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怒气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欢呼，早晨便必哭泣。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哎呦，生活苦的时候多。你说我不这样觉得，哎，你自己想想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自己心情常常是悲苦的、怨恨的，还是喜悦的？就是看这节经文到底是我那样读的方式对，还是照这个写的方式对哈？各位，他的怒气不长。这个他的怒气和他良善长不长，从神那边来讲，当然有神客观的一面。我觉得从人这边来讲，也是看人的信心。你有信心，他的怒气立刻就是一个祝福，他的怒气就变成笑脸了。他因为你骄傲自大，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怒目对你，使你或者向你湮灭，使你进入某种艰难。你在这种艰难里面，你如果能够立刻的认罪悔改，仰望神，这艰难即使没有挪去，那个怒气就变成一个转眼之间的喜悦了。那相反的，如果他因着恩典祝福你，给你这个那个，然后你在这里面骄傲了自大了，那么他的恩典会因为你的骄傲自大变成一个咒诅了，像神给所罗门的那些荣华富贵，可以说对所罗门最后是一个咒诅，对整个国家也是咒诅。像神给亚撒龙的那个美貌和聪明，不是也是成为咒诅了？我觉得这是活的人跟上帝的关系哈。你回去可以看上帝的怒气不长的经文，以赛亚书57章17节，耶利米书3章5节和12节啊。那么不过我要各位看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看一看以赛亚书54章7到8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然后上面讲到耶和华离弃他的妻子，下面讲到洪水啊，然后我们最熟悉的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不过我都觉得我们看那些都是看到文字之美啊、哦，很感动 ，sentimental。你再看看那个里面的那个道理啊，其实然后再应用在我们身上哈。哦，当然那个美是不能被掩盖，但是可真辛苦嘞。他的怒气和他慈爱好像挪亚的洪水一样。照我们这样看就是那个洪水很小嘛，慈爱很大嘛，可是你再想想是怎么样，洪水很大哎，一年之久哎，然后得救的是8个人，其他通淹死了。所以就量来讲，那个怒气是很大很长的。然后前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他们耶路撒冷被焚烧，那时间也很长的，死的人也不少。所以我想不要用我们人可以看到的量来衡量，但是我们要了解那个量有多大。那个大小不太重要，重要是我们是不是在这种状况中仍然不会抱怨，仍然会感恩，仍然会继续的靠着主说出来欢呼的话哈。好，继续第6节。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啊。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淹了面我就惊慌。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好，这里哈，我觉得这里在讲到的都是在比较详细的说明第一到第三节哈，就是那个第6节哈，是一个时间上每一节都可以用的。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这个我觉得倒不是说因为我平顺所以我说动摇，我觉得圣经里一直反对我们要靠着环境来有信心的说法，而是要有信心来改变环境。 这只是在说哈，我们希望在任何时候他都有一个平顺的心，平静的心，说我不会动摇，可能环境动摇，但我对上帝的信靠不会动摇，因为你施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信心，就是我相信你会保守我。这个信心可能只有芥菜种那么大，这信心非常的渺小，常常会动摇，但是这有这么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也足够让他在最大艰难甚至要怀疑中间仍然能写30篇，也仍然能够从深坑中被拉起来。是耶和华施恩叫他的江山稳固，注意那个江没有，就是山啊，江山是我们中国人的话，江山美人啊，江山是你的国土领域啊。不过大卫的山通常恐怕是指圣山，大卫山通常是他的宝藏啊，那个保护的宝，不是宝贝的宝，宝藏哈。你淹了面我就惊慌，我们刚才才讲到淹面，这淹面在这里是愤怒，耶和华不看他了，耶和华把他脸盖起来了，不用笑脸来对他了，因为大卫的罪恶，耶和华向他淹面，也因为大卫的慈爱要磨练他，就让他不在保护中，而在扫罗的追杀中。大卫逃离扫罗的追杀，那个时候的痛苦可不是犯了什么罪，他就求告。那我们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来了解，不管是他是无辜的受逼迫，或者是他真的犯了罪受到神的管教，那么他都可能有个结果，他就是被害流血下到坑中，就是死掉嘛。上帝求你不要让我死亡，求你让我能够活在世上，不过活在世上不是去吃喝嫖赌，活在世上是传说你的诚实。如果我们不在世上传扬神，那么实在活着也是多余的哈。那他在这些艰难当中，他求神帮助，他求神将哀哭变成跳舞啊。11节，哀哭变成跳舞，倒是有哈。出埃及记15章20节，以色列本来在红海边哀哭的，后来在红海边跳舞了哈。那是因为上帝改变了局势哈。大卫也有很多的跳舞啊。撒母耳记下4章16节，当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欢喜快乐的哈。那么耶利米书31章4节13节也是在讲这样的情形哈。那个耶利米哀歌5章15节就是刚好相反了，我们的跳舞可以变成哀哭，你离弃上帝就哀哭了哈。另外哀哭变成跳舞哈，或者说有一些改变哈，在以斯帖记里有。以斯帖记4章1节，莫迪改有哀哭。以斯帖记4章11节，以斯帖有惧怕。那么以斯帖记第8章16节17节，这个哈曼呢和敌人呢，在杀害以色列人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以斯帖记第9章22节、又变过来了，就是在以斯帖记里也看到哀哭和跳舞这种喜祸和福之间是转换得非常的快。那我们不去多看了哈，我们就再提一下。你回去看启示录第11章17节，也看到神作着王改变一切，仇敌的攻击可以叫你很害怕，但是神可以刹那之间改变。我们人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在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的一个最黑的变成最光明的，就是复活。死亡是最坏的事，可以带来最永恒的福乐哈。那不过在我们现在经验中，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哀哭变成跳舞。12节，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好，下面我们看31篇。第1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